刚才讲的这个道理啊，实际上道理很简单，讲阿赖耶识什么呀？就那堆种子，那堆记忆。哎，你这样记非常准确，但是这个下边的人提出问题来了，你就必须回答，必须给答案，所以才闹出这么多东西来。我们就抓住一个，记住四个字儿：什么是阿赖耶识自性？一切种子是它自性，就是所有的种子合起来叫阿赖耶识。这样你理解后边永远不会出错。这个插播一段啊，就是前那个一开始讲问题我没注意没讲完，那个这样大家也轻松一点。这个搞那些来回话说，既不能说没有，又不可知又看不着，看不着又得这个跟你说，有一个人提出问题来，就是这个假第一实的道理，这个都有用，所以要讲一下。圣论师是说。我们假案例都必然是以实际存在的东西为基础的，唯识是说我们假案例实际上根本没有实际存在的东西为基础，就是我们人猜的一种那个结构，完全是假的，哎，假对假，一点真的都没有，我们就认识不到真的。注意啊，这是唯识师在驳这个圣论师说假必依实这个理论哈，注意这个驳的这个理论，就是这个说法，仅仅适用于凡夫所知法范围内。就是你在我们凡夫的梦中，你要想找到实有的东西，根本就没有，就完全是假的。你不管是假那这样那，反正就是你就是用这个假的在这里头，全是假的，一点真的都没有。所以说你不可能假必依实，因为你根本就。那个真的东西也见不到，你也想不到，知道不了。你说的那个真东西，都是你猜出来的，都是你假案例，都是你那个就是想象的，没有得到证实的。注意啊，我在这讲一个，你不要认为这个假必依实在凡夫范围内没有假必依实是对的，注意这个范围，所以这个一定要大的原则清楚。但是在全部世界范围内，就是不光是凡夫所知法，包括圣者正道的真实法，就是不光是梦中法，包括梦外的真实的法，在这个全部的范围内说的时候呢，假必依实，就是说你不可能说没有实际存在的东西，我就生起假的东西来了，不可能。必须有实际存在的东西，它才能生出东西来。如果你说没有实际存在的东西，全是假的，假的就出来了，这就叫无因生，就是没有实际存在的东西，没有真东西，假的东西就出来了。那假从哪来的呀？无因而生，无因而生。说我假造假，咱假造假还是在假的范围内。现在问的是全部假是从哪出来的？你如果说除了假的就没真的了，那你就是假就成无因生了嘛？那就是不存在任何东西就可以生出假来。这个不存在任何东西是什么概念呢？就是你任何地方都可以说不存在任何东西，哎，因为你不涉及真的东西嘛，那就是这儿不存在任何东西，这就应该生出来像我们这样一个宇宙的假。那样的话，实际上就全到处都应该生出假来，这房子里头应该生出整个宇宙来，无因生嘛，哎，不要真东西，所以在全部法范围内呢，假必依实生，就是必须有真实存在的东西，它才能生出，它也可能生出真的东西来，它也可能生出假的东西来，哎，这样是有因生，就是。真实存在的东西，它可以造真，它也可能造假，这是真正的道理。所以我们那个唯识讲的，就是讲到大范围的时候呢，唯识就讲什么呢？假必依实，就是说我们梦中法都是假的，这个梦从哪来啊？它必须依靠一个实际存在的东西升起这个梦，什么呢？那就是我们的心梦，我们的那个阿赖耶识，它能做梦。所以大范围是要假第一识的，就是这个意熟习气跟等流习气的关系，就是意熟呢是定这个阿赖耶识到哪个道投胎的方向， 它就起这么个作用。然后等流生现行的前期时，所有的现行全是等流种子升起的。当然这个等流种子里头也包含什么呢，带着善恶业的那个种子，但是它也叫等流种子。哎，但是这个善恶业就是易熟时是指的什么呢，就是那个整个一大团，就是你阿赖耶识不是更大吗，它里头其中的一小团，这一团成熟了，力量最大，决定你下一生升到人道，这个阿赖耶识就要决定你下一生做一个人道的梦，这个方向是易熟习气的主要作用。到那个人道之后，你这人道比如活100年，你这100年升起来的现行那就都是等流种子了，这个等流种子就包括那个带着善恶业的易熟习气的种子都在里头，但是它都叫等流。还可以打一个比方，等流种子就好像盖房子的砖块，就这房子全部要靠这个砖块来盖起来，然后易熟种子相当于什么呢，相当于那个图纸，就是设计这个砖块盖成一个什么形状的东西，它决定方向，是盖一个宿舍呢还是盖一个工厂呢，是盖一个狗窝呢还是盖一个猫舍呢。哎，它易熟习气的作用是决定这个砖块谁压谁，谁盖谁，盖成一个什么形状，决定这个建筑物的用途形状。这个等流种子呢是升起具体的每一个现行的这个，所以呢等流种子相当于砖块，这个易熟习气相当于那个设计图纸，哎，就是你要盖成一个什么样的建筑。然后这里头上节课我们立刻就提出这个问题来了，就是说那我这100年的种子都成熟了，那我这100年的都那个命运不是定了吗？注意啊，如果从你投胎的这一刹那，就在这一刹那说，你这100年的命运是定了的。为什么呀？你那团种子都在啊。这个要理解两个道理。第一个，你这100年种子怎么定的呀？谁定的呀？谁定的呀？完全是你自己定的。你不管成熟的这一团里头可能有上升上上升，还有上一劫，甚至是无数劫以来的，哎，他们同类习气，哎，组成了这个100年的那个，但是你不管你离你多远，那种子那个谁留的谁的记忆啊，都是你的记忆，所以这100年的命运全是你前头选择的结果，就是你前头做出这样的抉择，哎，碰到这个事情我决定怎么做，是吧，都是你的抉择，你的那个抉择的结果现在就是这个果报，这个100年的命运谁定的，完全是自己定的。哎，这是第一。第二个就是你在投胎的这一刹那呀，这100年的种子是固定的。你要是有这个开天目的人，或者是说见真实的人，他一看就能给你把这100年的命运啊，你会碰到谁，你会做什么事儿，非常精确的说出来，这没问题，就跟我们说你这个算式已经列出来了，那结果就一个字都不差，是吧，在那边。但是你这一现行，你又开始了什么呢，新的抉择。哎，你每一刹那都在抉择，说我没抉择呀，你比如说早晨迷迷糊糊起床什么，这叫什么呀，这也叫抉择，这叫你依习气抉择。就是你习惯性的，你依习气，人们的那个抉择也不一样，是吧，碰到一个事情，哎，这个人喜欢这样做，那个人喜欢这样做，当然这个习气也是前头他自己选择做自选择养成的，但是那也是你自己的抉择，也就是说你每一刹那都在做出新的抉择，都在熏进新的种子，你的新的种子一进去，你整个这100年的命运怎么样啊，从理论上说就有了微小的改变。哎，新的种子跟旧的种子又组合成你的未来100年的命运。这样的话说这个命运会不会改变，如果你这个人基本上就按照习气来，就像我们世间人也不修行，哎，想结婚了就结婚，想个抢劫了就抢劫，想骂人就骂人，想贪钱就贪钱。那你基本上你的习气跟前边一致，那就是那个规律，那就是那100年不会有什么变化。 哎，原来你那个习气，到现在还那个习气，基本上就是这样，100年可以跟你说得很准确。但是呢，注意啊，这个人的改变啊，他是靠智慧改变的，智慧可以改变。怎么讲呢？就是你的这个习气很重啊，如果你在理论上、智慧上认识到说这个习气不好，我要改变它，这一下啊，你这个命运就可能有很大的改变。比如说，我们大家见钱都贪，结果你呢？这个当然，这个真理不好认识，这个智慧不容易这个成熟。哎，你就认识到钱是毒蛇，佛说过这个话，钱是毒蛇。你如果能认识到这个高度，你自然是对这个东西就是用得很谨慎。哎，你这样的话呢，你前边造就是贪习气造成的命运，到你这一生呢，来了一个逆流。来了一个反向的改变，这样一下就把你那个命运打乱了，会有很大的改变。所以说，这个和尚就是这个修行人呢，算命就很难算准了，就是因为他净那个他修行去了，他净倒着来。哎，人们贪，他要这个戒贪；人们喜欢说话，这个嘴口无遮拦。哎，他进去了，他禁语，我什么话都不说。这种东西对这个命运就是。原来的习气，你由于智慧，你认识到需要改变的时候，逆原来的习气，肯定打乱你的命运。
难道不是他修行也是命中注定的吗？
修行有命中注定的成分，就是你比如说，如果他这个修行的习气很少，他这生就不可能修行，哎，他就是贪的为主。他一定是前生啊，修行修行有很多生修，哎，而且他感觉这个东西很好，然后这个咱们不是种业先报吗？结果这一生他决定修行就是种业先报，所以呢，他修行是也是习气决定的，就是你修行也能养成习气，修行也是习气决定的。很多出家法师，你跟他深入一交流啊，他为什么出家呀、啊？也不是说认识到了佛教是真理什么的，不是。很多他就是正在世间生活，碰到一个很小的事情，哎，他就突然意识到，哎呀，这个佛法太好了，我就要出家。他自己也不知道道理在哪，这就是什么呀？习气成熟了。很多法师在世间这也看不惯，那也看不惯，结果他一到寺里头呢，哎呀，哪儿都舒服，就跟那个仁德法师生下来就是个病秧子，结果呢，后来家里发现，只要一抱到寺里去哈。满地跑，哎，一看，哎，这孩子呢，这不挺好吗？等着一出寺，又脑袋耷拉了。最后家里怎么治都治不好，最后家里也明白了，7岁就把他送到寺里。行了行了，知道这就是你们寺里的人，哎，这就是习气出家，哎。但是呢，这里头也有一个这个调节，就是说你这个习气出家，一开始投胎的时候也是你这个命运。能看你当多少年和尚，你跟到哪个庙，你也有缘分呐、啊，你也可以看出来。但是这里头也有改变，就是你还可以继续改变。如果你说我已经养成出家人习气了，我就到那儿就当天和尚撞一天钟，那可能那个修行的这个就没多大改变，跟世间道理一样，都是习气。哎，习气有好习气，有坏习气，哎，甚至有修行的习气，有这个不修行的都有，都是习气决定的。但是呢，你只要逆你的习气，你就可以对你的命运有很大的改变。当然，这个改变也是不一定是好事儿，是吧？你比如说一个很好的孩子，哎，结果碰到了几个坏人，给他不管是诱惑的还是给他这个强迫的，哎，把他这个，当然这里头也有这个因缘命运来在里头，哎，让他改变了很，学了坏的习气，那他的命运也会有很大改变。总之就是说，这个命运的改变呢，是靠逆习气才能打乱这个命运，否则的话，一般。这就是那个上次有人提出来，了凡四训怎么解释？了凡四训就是他不懂得这个修行的道理的时候呢，他就看那个人给我算的太准了，服了，行了。打坐的时候不生妄念，他就说你想没用，叫富贵在天啊，什么。胡思乱想不顶用，哎，他就不想。然后那个和尚一看，说：“你这就是凡夫俗子，哎， 你应该改变命运，命运是由你这个命前边的命运是你自己定的，你服从那个有什么用啊？哎，你应该改变命运。结果他开始做善事就改变命运。当然，了凡的那个改变命运不是解脱的改变，他是由这个就是改变业力做善事得善报啊，又有了儿子，又有什么呢？他是得善报。这种呢，从佛教的根本意义上说，这不是了凡，他还是凡夫，是不是？你做个好梦，那了什么凡啊？哎，但是他这个道理就是叫命由自立哈，这个道理是说的对的。好，我们插播这么段，再回来搞了一个挠头的。其实你抓住就是什么呢？我听明白里头道理。听明白道理，道理并不复杂，也不挠头啊。咱们讲的一个论还是要做。再说一个啊，执受所依，故名执受。就是说前边讲的是执受种子，现在说执受呢，还有一个是执受所依。我们记住啊，这个所依经常就是指身体，就是指我们这个五蕴身啊，肉身。执受所依，故名执受。就是说执受里头还执受我们这个身体，所以呢叫做执受。所依者即身，就是我们这个肉身啊。这个身是指的连肉身带名和色，这个全部这三样都在里头啊。此具有所依根之名和色，就是这个身呢它包含三样东西，一个是它有所依根，就是有一个肉身，然后名和色呢都依附在这个肉身上。哎，色是指的那个色蕴，哎，这个五种主观感觉。名是指的那个心法，后边受想行识心法。然后前边这个所依根是指的那个肉身。这样的话呢，物质也有了，就是两种准确的狭义的色蕴，五种主观感觉叫色蕴，准确的有了。然后前边所依根呢，就是那个不准确的，就是我们凡夫经常误解的，把色说什么是色蕴呢？啊，稀里糊涂的，色蕴就是物质，哎，那也有了，肉身就是物质，哎，然后呢，后边四个心法，所以这三个合成这个身，我们的五蕴身。说阿赖耶识啊，直说这个呀，一讲我们那个就是像小乘啊什么，他就服，他接受，为什么呀？我们都知道。你这个活人跟死人什么区别啊？就是有没有这个实执受。哎，为什么你这人活好好的，哎，这个一到年限往那一躺不动了，然后它就烂了。哎，区别在哪儿？就是阿赖耶识执受没执受，就是阿赖耶识，就是叫实离身没有。哎，所以那个还有那个现象，佛经说一个人死了之后他下升到哪个道啊，说你去看他是从哪儿开始往哪儿量，哎，如果是从下往上量，最后是头顶热，那就是净土，哎，如果是天灵盖热、脸热，那就是天道；如果是心口热，就是人道；如果是腹部热，就是从这个别处到最后剩的是腹部热的话，就是恶鬼；然后膝盖。最后是膝盖热，就是畜生；最后是脚底热，就是地狱。哎，人们就以为啊，说有一个识呢离身，这就好像阿赖耶识从你身上离开的时候，还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啊？好，这就是那个叫什么呀？看了现象之后，人们会有不同的理解，但是呢，都能解决一个问题。哎，人们这个理解实际上不对的。实际情况是什么呢？是阿赖耶识执受啊，执受身体是怎么着呢？就是阿赖耶识开始这个用种子升起你这个身体的这个现象，哎，这个形象，它的这个色声啊，这些感觉，这些精神活动，它用种子提供这个现行，这是这个真实情况。到提供完了之后呢，提供完了之后，阿赖耶识要离身了，实际上并不是阿赖耶识离身，因为我们阿赖耶识就是宇宙那么大，你往哪离啊？阿赖耶识没处躲，这一点都动不了。就是什么呢？ 你这个人道的业呀、啊，这一团我们说这一百年种子啊，要用光了，然后就开始灭，然后呢哪儿先灭，就是那么个问题，是吧？哎，这种子用光了，灭灭灭，最后你的那个业哪儿的业重，最后才灭，是吧？哎，你这个就是脑袋顶业重，这就是比较智慧，哎，好事情。哎，这个最后是越往下走，那就是说，就是最后灭的是脚底，哎，那不是什么好事儿。哎，它实际上是阿赖耶识那个种子生现行啊，灭灭灭，最后灭了之后就变成什么？你的人道业结束了。你比如说你到天道，你下一生是天道业最重，到天道做神仙了，哎，化生那儿开始亮起来了哈。注意，你这个身体现在阿赖耶识是不是不值受了？不是。因为你跑不出阿赖耶识，一切都是阿赖耶识值受的，你跑出来是什么呀？他不作为一个活的众生在人道显现了，他变成了一个什么呢？变成了一个气世间的一部分。气世间是什么呀？就是物质。你现在的身体呢，阿赖耶识就值受它作为一个物质来值受，所以呢他就变成就叫死人了，就叫死尸了。哎，就是你没有精神活动了，哎，精神活动转移到天界去了，哎，到那儿去做新的梦去了，这是真实情况。但是呢你给这个小乘讲的时候呢，你看这么一讲，小乘就哎，他是佛说过，哎，这个顶热还是脚底热，哎，这证明你下生的投胎方向。哎，一说阿赖耶识，你看阿赖耶识离身，哎，这个跟现象也合，这样呢说他比较接受。直受彼故，即名为能去。就是阿赖耶识直受这个五蕴身，所以呢阿赖耶识叫做能去。就是好像阿赖耶识我们说直受就是拿着跟他共同感受哈，哎，就是阿赖耶识就这个能够直受，能够去直受他。位于彼同安危故，名为直受。这就是这个又解释直受一个意思。前边那个呀，好像是有点能为能去，就是说去就是趋向嘛，能去直受他，能去拿着他这个身体。后边这个就有点强调解释那个受字，就是位于彼同安危故，就是跟他共生死共存亡，哎，同安危。你这个身体病了，阿赖耶识也不舒服，这就是这么个意思啊。同安危，名为直受，就是跟他同感受，哎，拿着他跟他同感受，这就叫直受。这就是方便说法。实际上真实情况是什么？就是你的那个阿赖耶识里头哪块梦种子成熟了，就升起梦，里头又有身又有气世间什么，就是一个梦。这是了义的说法。哎，这说阿赖耶识直受着你一个身体，直受着你一个气世间，这都是随顺这个小乘随顺众生的方便说法。下边你看哈，这一解释还事儿还多了。此中于欲界及色界直受二种，就是如果你投胎到欲界，就是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、人、阿修罗，处于天人之间的福报。然后天人，天是六层天，六层天包括下边五道，这六道啊是欲界。然后上边色界是四禅，一禅二禅三禅四禅，这个是色界。你如果投胎到这两界呢，直受两种，就是这个阿赖耶识呢直受这个你的色身，跟直受你的名，就直受你的精神活动，直受这两种。有远离色贪着故，于无色界不敢生色欲熟故，为执受四名。就是说在这个无色界，最高的那个无色界，一共是四层天。这个无色界呢，最高就是那非想非想天。在无色界呢，为执受四名。无色界没有物质身体，所以他就只执受四个名。四个名就是那个五蕴的后四个心法蕴，受想行识，只有精神活动，哎，精神活动都看不到，所以我们用名代表，哎， 为执守四名，唯有受想行识四个精神活动，没有色欲。为什么呢？有远离色贪着故。就是这个人如果修欲界，欲界修的这个修定好，就升到这个色界。你在这个人间呢修的时候啊，你不是色界人，如果你修得好，你在那个色界定中就可以看到色界，甚至可以升到色界。你一看那个色界不错，但是有的人呢精益求精，他觉得这个没有到初禅就没有欲了，哎，很舒服了。到二禅呢就没有语言了，就没有语言了，你想那个很清净的就都是那个就是限量了。然后到那个三四禅呢，他要求高，他说有这个色身不好，所以他就修远离色贪着，他讨厌这个色。结果这么一修呢，色的种子不生起了，于无色界不敢生色欲熟故。就是这种他这个老熏说色不好色不好，这个种子熏的多了，力量大了，也不需要多大啊，他就把表面那一层他给破坏了，力量大了，好，色种子就成熟不起来了，说有物质世界这些种子就成熟不起来，不生色欲熟，就是在你下一生投胎的这个欲熟识里头啊，没有色执着色的种子不成熟了，那就是光执着这个精神作用的成熟。结果呢你就升到无色界，没有色法，只生精神作用。所以呢无色界是光执受精神不执受色，所以就执受一种，哎，下二界都执受两种，就是既执受精神也执受物质，哎，无色界没有物质身体，只有精神活动。下边还有一个说明，然而此时色居习气位，就是这个时候你也不是没色，你这个色是什么呢？都是种子，哎，你这个色都在那个种子里头待着了，就是执着有色的那些习气，哎，都是在习气位，非易熟位，就这些习气没成熟，所以你就不显现色身的嘛。
有个问题，不显现色怎么受呢？
就精神作用就可以受啊。
怎么受？
就是精神作用就可以受。你现在有色的时候，也不是色受，也完全是精神的感受，对不对？就是不用色，直接就是精神感受。我们那个，你看这个实际情况不是唯有心吗？我们实际是根本就没有色，就唯有心啊。我们心就可以感受心吗？我们这个梦怎么升起来了？我说就是你的心看到众生心之后，一看里头都是山河大地男女老少，哎，你的心就升起山河大地男女老少。实际上有没有山河大地？没有，只有一个你对山河大地这种心的感受就升起这个好像是有色的感觉，实际上还完全是你精神感受，感受都是精神的，所以只有精神也可以有感受。那个缸中之脑，黑客帝国看过吗？哎，他缸中之脑就是这个理论，他可以把这个人呢，把你色身去掉，光留一个脑袋，然后给你营养液，给你这个什么都这个让这个脑袋还活着哈，哎，缸中之脑，那就是你完全可以精神活动正常吧，你的这个色身就是为这个精神活动服务的嘛。甚至像那个黑客帝国，就是我让你睡了，我用电脑给你编一个程序，编一个梦，给你提供色声香味触，那你就跟看立体电影一样嘛，你就觉得自己就在实际生活一样。所以我们的感受就是精神感受，所以只有精神可以活着。像那个阿凡达，阿凡达他的色身上那个星球没有啊？没有，他是什么过去了？就是他的精神，哎，给他创造一个身体，让他的精神转移到那个身体里头。
那他精神色了，还是色声香味触？
还是色。我们前面讲过，色声香味触，这都是我们的主观感受，哎，所以呢，感受一定只是精神感受，物质没有那个感受的，哎，我们只是。我们安立物质啊，是为了解释我们这个感受是怎么产生的。我们猜想必须有一些物质才能引起我们产生这些感受，这是我们的一种猜想设计，就是为了解释感受产生的原因。 我们的一种这个假设。佛现在就是说呀，很简单，你在梦里头有什么外境？没有任何物质，但是你可以升起跟现在一样的感受。这就证明什么呀？不是必须有那个外境的刺激，你才可以产生色声香味触这些感受。哎，你怎么能证明说你现在不是跟梦中一样，就是完全是你记忆升起的感受呢？你证明不了。这个在这个现代科技，就是这个我说过啊，在哲学界、理论物理界，就是这个像《黑客帝国》什么《盗梦空间》这些电影的出现呀，就是依照这个思潮出来的。就是大家公认，如果有人说你现在是在梦中，你是找不到一条反驳理由的，你找不到一条证据说反驳我现在不是梦，我现在就是真实，你找不到一条反驳。所以那个《盗梦空间》里头的那个丈夫，他就无法说服他老婆，告诉他说你现在已经是现实了，他老婆才自杀嘛。
是，
哎，所以这就是现在大家公认的理论，就是说你找不出一个确切的证据或者理论的证明，证明你现在不是梦，这完全是有可能的。现在那个科又那个，你给我打电话说过一个，别人还好几个人打电话，就是现在那个科学发展啊，就在向这个接近，就是说有的说这个宇宙就是我们的一个错觉，就是一个幻象，有的说这个就是都是在接近这个证明这个理论。哎，这是说无色界那个只找有色的那些种子啊，都是在种子状态，它没成熟，所以呢只成熟精神作用。哎，只成熟精神作用，这个人就可以生活的质量很好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只有精神存在的时候，不受物质的限制，不受身体的限制，那就是怎么想心想事成。只不过他们有一个什么缺点呢？就是他修到那个位啊，我们听那个无色界那个名字就可以听出来，他叫第一个叫实无边处，然后第二个叫空无边处，就是实无边处，就是说世界上就只有实，哎，我实无边，就是到处都是实，没有别的。然后他觉得有这个实也想，这就是厌恶想，也费劲。空无边处，哎，应该这个就是实也给它空掉，空无边处本来就够空的了，他说这空无边处也费劲，你这是说空是有啊，把这空也去掉，无所有处，这无所有处他觉得也是个想法，把这个想法也我也不想，非想非想，就是根本就形不成一个想了，但是呢也没有完全断掉，你要是完全断掉就变成什么呢？无想天了，那就到那个四禅去了，哎，到无想天去了。这种状态啊虽然很舒服，哎，因为没有生老病有死啊，没有生老病，没有这个物质的那个痛苦的感受，哎，很舒服，但是呢没有用。没有用，非想非想，待八万大劫很舒服，而且这有什么舒服啊，谈不上舒服，乐受都没有，哎，完全就跟停止，我跟你说基本上相当于动物冬眠，是不是啊？没有感受，你非想非想，连个想法都行不成，浪费时间。所以佛教把这个长寿天列为什么呢？八难之一。佛教什么叫难？这是真实说法啊，就是说你听不到佛法，不知道解脱的方法，不能够按照真正解脱的方法修行，这就是你的灾难，就是你走不到这个正道上，你不能从梦中醒来，对，不做这件事儿，就是你的灾难，都是你的障碍。这个灾难里头有八个最严重的，其中一个就叫长寿天，就是修了一个无想，哎，最后在那儿八万大劫什么进步都没有，等着你这个种子用光，定力消失，这一团种子用光了，结束了，还是什么呀？种业先报，你剩下的里头哪个业重，哎，你去投哪个胎去。所以这个这些追求，但是呢不知道佛法解脱真正道路的人，那他就认为这个是也很了不起了，是吧？也很了不起了。哎，像佛在这个成佛之前，他示现什么呀？就是修行， 实际上修行怎么修行啊？你得跟那个拜老师，他拜的就是这个老师。最后两个老师，就是前边的，那就是这两个水平最高了。前边这个都是告诉说，我这个就是涅槃了，你已经这个脱离生死了。结果佛觉得没有，再去找，哎，那个到最后俩老师教他什么呀？就是入非想非想定，说这是真正的涅槃。到那个佛觉得还不了意，佛到那个菩提树下苦修六年，结果一开悟，佛明白了。这当然都是给我们的示现啊，其实他早就明白，对他，因为他已经成佛了，哪还有投胎什么这些什么吃啊喝呀、啊，这都是那个化身示现，哎，然后明白了，然后第一个，你看他还得按照让我们能理解的这个范围内来说法，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呢？就去找他这两个老师，告诉他说，你那个不是真正的涅槃，你如果要是没有这个成佛的过程，你有什么资格告诉我呀？我是你的老师是吧？他也不信。你现在说我是觉者，我醒来了，我见到真实了，我告诉你，你那不是涅槃，道理什么实证都可以给他说清楚。哎，结果呢一看俩人已经这个往生了，说不了了，所以第二个他又一看陪他修行那五个大臣，哎，他去给他，那是第一文法。我们如果现在好好的学慈日学，学这个唯识学，如果你这个就是生道都帅，佛说了，你到弥勒下生成佛的时候怎么样？你跟随下来是第一闻法，那就是那个释迦佛待的这个是叫五浊恶世，修行的人少，修行风气差，所以他第一批闻法的是五个比丘。哎，你那个弥勒下生的时候，那个人们福报那么大，那个弥勒一成佛呀，国王带着一大堆大臣出家，婆罗门带着一大堆出家，什么那些修人的善根，你想那第一文法，第一文法是谁啊？96亿，他这里头包括那个天人，因为那个他在天上这不是说了56亿年法吗？那些人你看佛说了经之后，那个天人什么阿难都发愿什么呀？要往生都帅，要那个跟着佛那个谁第一文法，然后见贤劫千佛是吧？那个虚云老和尚不是那个被打昏了之后上了一次兜率吗？他就亲眼看见阿难是弥勒菩萨的维诺，在东续第一位，哎，他是跟阿难隔一位，好像东续第三个给他空着一个位，说你坐这儿听，哎，所以就是说这个路子呀，正确路子就看你知道不知道，哎。
那这什么是维诺？
就是领唱法事做法事的那个法师，一般是站在这个佛像的东边的第一个。哎，
写的呀，
四位的为那个那，但是在古音发诺。
那个阿赖耶识的，就是所有的阿赖耶识的这个数量是有限的吗？
应该是。应该是
这个
就也是我们不知道的，但是理论上猜想应该是。因为佛说过众生无数，就是说实际上是，那就是说实际情况啊，应该是因为数字也是我们编的一个理解世界的方法嘛，哎，所以真实情况究竟是什么，我们是不知道，但是那个佛告诉我们了，说众生无数，无数就应该是这个就是一个数，是吧？应该是这样。
那不是我们现在的所谓的我们这些生物就数量越来越少吗？就当时去掉
哦，那个你不用担心，就是有人说啊，这一计划生育，那什么怎么轮回啊？那太方便了。你看现在为什么养宠物的？哎呀，我们那院全是宠物，为什么呀？他家人没法投胎啊，这是咱们内部说啊，你别给，真的是这样。你一计划生育指标不够，那他又是一家人。我们说过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是不是啊？那个，而且那个就是佛经上也有过那例子，那个有一个他家里一条狗，他喜欢的不得了，喂他都是用金盆喂。后来呢，那个佛去了之后，那个狗就坐在太师椅子上，佛说下来，那狗就下到那个椅子底下了，等着主人那个回来了，说哎，谁让他下来了？佛说我让他下来了。说哎呀，这个狗特别好，我特别喜欢。说你知道他是谁吗？
是你爸。
哎，是你爸。他说我不信，说我爸一生是做好事，他们怎么会装狗呢？佛说很简单啊，你问他，你说你是我爸吗？你看他什么反应。 结果他一问，狗就点头，然后他说你再找一件只有你跟你爸知道的东西，你让他去找。结果狗找出来了，还有一个，反正三个证明很简单。哎，
五台山那故事里，陈腾斋咋的，就有一个妇女带着俩小孩
啊，那是文殊的视线是吧？
对，
那文殊视线那个发塔，那个你们可以在网上去查。
那个莫言那个小说《生死疲劳》就是讲六道轮回的，他人的转世转为驴，转为猪，转为马，就是一家人转为。
这个呀，你要到五台山去太多了。一条狗在庙门卧着哈，后来有一个人一看说这就是哪个哪个村的一个姑娘，结果他母亲听说之后就去哈，他母亲离那儿还好远了，那狗啊就出去迎接他母亲去了。哎，这个太多了，这个，所以这狗啊跟人类真是最好的，人类最好的朋友。哎，我还碰到一个怪事了，书香寺，我这前些年了，他开一个那个东边的小门，我一进小门，他在大殿那个前边的石台阶上卧着一条黄狗，我一进小门他立刻起来，他本来卧着的立刻起来直冲着我跑过去，跑到我跟前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我就摸摸的头，我说那个好好念佛啊，那个往生极乐。哎，扭头回去又卧那儿了。就是说这些这个关系啊，就是说这个叫什么投胎，你放心，一个是什么呢，这才是跟动物界了，然后你上恶鬼天界什么哪儿都有啊，还有其他世界啊。哎，你看美国人，美国人那个回忆前生好多都是在中国的。哎，所以这个就是一看开了。
我是说那个，那不是陆续的有人出轮回吗？
嗯，对，
慢慢走，那不就生物就是越来越少，
说不定还越来越多了。因为什么呢，出轮回的他必然要回来化身度众生，那个化身肯定比他在轮回的时候一个身要多，对不对呀？所以你很难说众生的数目。
我是说他实际众生，就那个
化身没心的不算众生，但是你分不清啊。你比如说我们人哈，你分不清，所以那个说是佛菩萨化身千百亿，所以这个里头分不清那个。
会不会有一天所有人都修出去了？
就是我们应该是看不到那天的，所以佛就跟我们说，佛就跟我们说，你就好好修就行了，解决自己的问题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你真的从梦中醒来啊，你一切全明白了。就是你现在问的这些，说什么有多少数啊，什么这，你到时候一看，哎，我那时候问那个干什么呀？我给你们讲一个网上段子，老师上课说，树上有九只鸟，有一个人用枪打下来了一只，树上还剩几只鸟？然后一个学生站起来了，说：“你确定上边是有九只鸟吗？”老师说：“确定。”说：“你确定那枪是打中那鸟了吗？”说：“确定。”说：“你能确定这鸟里头没有笼子吗？”确定。什么？就是那个段子非常长。哎，说明个什么意思呢？你听课呀，你就听他要讲个什么意思。哎，你想他问的这些说有道理吗？有道理。那到后来还问到说这个国家不禁止这个杀害那个动物吗？啊，他是不是搞动物啊？什么那个段子非常长。然后那个说在美国给学生讲司马光砸缸，这个段子也非常多，是吧？哎。那个也有在中国讲的，说那缸是怎么会有缸子放在院里干什么呢？老师说那个消防啊，那个就是存水啊。说那缸为那消防它应该盖盖啊，说不盖盖它也得写个牌子说这什么是吧，警告啊什么。哎，然后咱们中国的这个语言到美国了呀，那小孩又是完全从另一个角度是吧，他就是听不懂你说的那个什么意思。哎，他还问好多这一类的问题，问还是允许问的，但是你要明白，你呢要尽量去找他那个想给你讲一个什么道理，把那个道理明白了，这个例子就扔掉了，叫得意忘言，是吧？哎，抓住鱼了就把那个捕鱼的工具那 这个不好啊，不举抓鱼的例子，就是因为现在那个，反正就明白这个意思啊。这个问题还是可以问的，为什么说你不问啊？实际上大伙心里头是有这个问题，所以这个问还是鼓励的。哎，我那儿能不能讲清楚，能不能解释清楚，这我都要肯定要给这个尽量解释清楚，鼓励问啊，问一会儿咱们调节一下，然后咱们再来一段啊，就差不多了。说不能了之谓，谓就是说，即此也，如是形象于此执受中，说明不显了。这个就是那个玄奘就义不可知，说为什么叫不可知呢？说就是不能了之，你不能明确的了解和知道，说啊就是这个，哎，所以于如是形象于此执受中就叫不显了。就是阿赖耶识执受这些东西啊，他不能够明确的说啊，这就是身，这就是山，这就是物质，这就是精神，他没有这个形象。哎，所以你不要想象的那个阿赖耶识站着整天还忙来忙去，就是不可知，你就不要那么去猜想去。这就是什么呢？既回答了你的问题，又告诉你说那个不可知，你别往那琢磨了。我们现在人就臭毛病不服。你看现在把那阿赖耶识分析的，哎呀，非要这个就是详细的，甚至有人还想建立起那个科学模型，就是在电脑里头三维的模型，哎，这个什么种子什么就搞的，这个方向就错了。就是佛用这些话是为了告诉你一个修行的方法，你掌握了这个方法赶紧修行，到最后你一从梦中醒来，我们不是说吗，你会发现，哎呀，这个根本就没有我们梦里想象的那些事情，哎，幸亏你这个很快的掌握了它的本质、实质、修行方法，幸亏你出来了，你非要在这个梦中把这一切都搞得很精确，很，你说有什么意义？是吧？没有意义，还耽误了你这个掌握修行方法的时间，嗯，就走错路了。再说一遍啊，说什么叫不可知，就是不能够了解和知道，说即此也，哎，这个就是物质，那个就是精神，这样的形象在这个执受当中呢就叫不显了，就是阿赖是没那些活动。处所等能了别者，什么叫这个阿赖是能了别处所呢？就是为气世间安不了别，就是阿赖耶识他还有一种精神活动，就是去了别气世间。说什么叫这种了别呢？说的就是气世间安不了别，就是那个这儿有山这儿有河，哎，安不了别，就是说哪有什么哪有什么，哎，这就是叫阿赖耶识了别气世间。实际上他真正的意思就是说，没有阿赖耶识你生不起这个气世间的这些假象，哎，这是真话。此有所缘及形象不分明现故，说这个状况呢，由于他的所缘，他所执受的对象跟他自己的形象都不分明显现，哎，说明不显了，就是没有那个明显的说他认识这个是这个什么，他有什么样子，没有，所以说叫不显了，就是不显现，不分明显现。然实所缘及形象如何不分明也？哎，这是小乘问的话，说实它缘什么，它什么样子，怎么会不分明呢？因为我们看，哎，眼识一分辨，这是黄色，那是青色，很清楚啊。哎，什么样子呀？是眼识活动，就是颜色升起来就是眼识活动，声音升起来就是耳识活动，它怎么会不分明呢？这就是小乘依据前六识去问这个问题。你看他还得说服他，怎么说服呢？这样，为此如同诸愚说为实者，就是这个此就是这个阿赖耶识的活动状况呀，就好像跟所有其他的说法，关于什么的说法呢？关于实的说法。注意这个实就是指的阿赖耶识，因为他现在要告诉人家说阿赖耶识为什么不分明，他说很多关于阿赖耶识的说法啊跟这个说法呢有相同之处， 比如说余灭尽定等位，就是小乘三果以上能入一种定，叫灭尽定。这个灭尽定是什么状况呢？我们就以刚才那个有一种外道叫无想外道，我们说过在佛教之外这个无想外道啊，是很高明的了。他的理论就很简单，他说我们的一切痛苦灾难这个生老病死怎么来的呀？因为你有分别，你要是不分别就没有这个。所以他说因为有想，我要断掉这个想，我厌恶想。他也写了很多经，那就跟心经似的，就是想是万恶之源，我厌恶想，想不要升起什么，就重复这些。这些种子一熏的多了，它又有定力，那个力质量又好，哎，很快那个想的种子起不来了，被这些种子给压住了。结果呢，它就修成无想定。无想定是什么呢？就是前六识不起，就是没有色声香味触的感觉限量，也没有第六识的任何想法，前六识停顿了，想不起了。然后它的果报就是升到四禅的无想天五百大劫，哎，这是果报。五百大劫之后，这个种子一熟是用光了，在该轮回什么轮回什么，这是无想外道。这个灭尽定呢，比无想外道还灭的彻底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现在知道无想外道是没有明显的想了，但是那个意识潜意识的想还在，对吧？就是第七识还在，前六识不起，第七识在。第七识是什么呢？是自动运行的潜意识，就是在那执照有我。实际上这个执照有我里头一定执照有法，因为他执照我，他一定是执照一个东西，哎，必须有法存在。他说这个法是我，哎，所以实际上他一切执照都有，只不过是以执照为我那个为主要的内容。就是说无想外道的潜意识还在活动。这个佛教这个小乘呢，他修什么呀？修无我。他说这个世界上只有色跟名，没有那个我，没有那个灵魂，哎，他不知道有我，他老修无我无我，到最后修的这个他质量也很高啊，他这个潜意识的这个执着有我的种子都给压制了，都不升起了，也就是说连潜意识活动都断掉了，第七识都不起了。前七识不起叫灭尽定，就是把我们的意识活动给灭光了，只剩种子了，这叫灭尽定。是小乘三果以上的圣人，就是修行到非常熟练的人，才能够让潜意识执着我这个第七识也不起，比他还彻底。这个小乘都知道，他们都知道，这个有很多人都能入。注意也说一下，实际上并没有完全灭掉现行，就是这就是他看不到了，感觉不到了，大家都叫灭尽定，就是起个名字，实际上不是完全没有现行，就是还有微细的现行，只不过二乘看不见了。那佛看得见，佛看得见，佛这个时候跟他说不说呀？那就是对他解脱有利没利，你给他越说他越复杂越糊涂，影响他修行。所以佛就是选择我怎么说让他修行，对他修行最有帮助，他才说什么。所以这时候佛就说，这就是灭尽定，前七识都灭光了。对呀，这个小乘都承认。余灭尽定等位怎么个情况呢？余灭等时，亦不能证知无有时。就是为什么这个灭的时候，应该是那个小乘不是不承认有第八识吗？那前七识都灭了，那就应该是他这没有识了，对不对啊？但是呢，亦不能证知无有识。为什么？因为佛说过话，佛告诉过他说，你的识不离身，就是灭尽定的时候啊，你的识没离身，你还有识。那个唯识师啊，就跟小乘说，佛说过这话吧，阿含经在这放着了，那是佛说过，灭尽定时识不离身，还有识。说你前七识都灭了，你还有什么识啊？只能是第八识。但是有第八识，但是呢，你能不能知道看到第八识啊？感知到第八识啊？他说 不可知，不闲了。所以韦师师就说呀，我现在告诉你这第八识啊，不闲了不可知，就跟你在灭金定，你虽然有识，但是你也不可知不闲了，跟那个一样。因为那个是佛说的话，你看后边，以与理教二相为故，这个教就是指的佛的说的经教，说你如果说灭金定的时候什么事都没有了，你就跟佛说违反了。佛说灭金定时不离身，这个话是在经里有的。然后跟理也相违，跟什么理相违呢？如果你认为没有第八识，只有前七识，结果前七识在灭定中灭了，所有的识都没有了，那你出定的时候还升起不升起识？如果你出定的时候又恢复意识了，你那识从哪来？谁升起？又成无因生了，你所有的识都没有了吗？都断掉了，只剩一个肉身。你总不能说肉身升起时，如果肉身可以升起时，死人也可以活了，对不对啊？你刚死的人跟你那个活的人那个肉身有什么区别啊？前一刹那是活人，后一刹那说断气了，你这个时候肉身没有区别的。对，如果肉身可以升时，那死人就随时可以活了，是吧？都可以升时了。所以呢，道理上也说不过去，就是说你这时候必须要有微细的识在里头。哎，你到初定的时候，这个识，第八识是种子吗？种子又升起你的这个意识活动，很正常。哎，所以这都是在前边这个跟小乘啊，先得说服他，就是说阿赖耶识必须得有，然后才能讨论到这儿。所以到这儿就很简单了，说你理教都二相违，你要说这个灭尽的没有识的话，如果你承认有识，好，你就得承认阿赖耶识怎么样啊？不闲了不可知。哎，说你现在非要问我说，所缘形象怎么会不显不分明呢？啊，没道理啊。说你看你这个灭定定里头是不是这样啊？有道理没有？有道理。哎，用这些来这个说服他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儿。